各位同修，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继续讲善行的开展啊。我们因为有善行啊，我们透过善法来行这个善行，那么所以在这个佛陀呢，在般若期的时候，谈到智慧的开启的时候，他就特别就是拿这个六波罗蜜啊，就是六度。为什么叫做度呢？就是从此岸到彼岸的意思嘛。我们透过那六度啊，布施、持戒、安忍、精进、禅定、智慧这六项，我们好好地去生活，好好的去表达我们的善法啊。那么我们所有的信、忏、愧、无贪、无嗔、无痴、精进、清安、不放逸、行舍及不害，这些善法全部都在六波罗蜜里头把它表现出来。可是我们知道，这波罗蜜要表现这样子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人生的智慧跟人生的行持啊，我们应该很清楚的知道，就是如果我们要去这个善行的时候，如果我变成很执着在这个善行里头，那么我的善行变得很勉强，很难过啊。如果我希望我这个去做布施啊，让我的生活有纪律，让我的学习工作有很好的习惯，能够发挥很好的效能啊，那是持戒啦啊。那我要在这个地方要去表现得很好，如果我很拘泥，我很在意这些事情，那么我的努力会变得非常勉强，非常困难啊。我们打个比方，比如说要教小孩子用功读书是好的，但是教小孩子用功读书用功，他说他不用非用功不行。如果有一个时间没有考得稍稍不好一点，他就会觉得很不安，觉得很在意。那么这样子的用功，你认为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呢？对，我们在整个人生的修行上，我们希望去透过这个善法去行这个善行，所以我们一定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六度透过般若蜜啊，那么透过这个智慧去实现，那么他才真正的可以做到啊，这个很自然，很恰到好处。所以呢，在净土中的这个信仰，这个修行啊，净土这个法门啊，那么这个经典呢，从汉开始啊，一直到唐。你知道净土的经典，其实净土三经呢，它译的经体各不相同，所以后来把这个净土的修行，特别是我们今天这个末法时代，更需要啊佛特别的叮咛，说我们这个时候的根性更需要这个净土的修行。那这个净土的修行，整部的经典在整个考证上哈、啊，那么这个梅光羲居士呢，他后来把它整理出来，我认为他整理得很好，也是我们净空老和尚他很赞叹的。所以这一部《大阿弥陀经》，也就是《无量寿经》这部经的经体，叫做这个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大，那就是空的意思，也就是不是拘泥在我执里头，拘泥在啊我们自我中心里头，而是我是宽大的，而且变成了一个大家啊大圣共同啊在人间能够真正的生活的欢喜，活在悲智双运里头，真正是那么的庄严。所以这是大圣 啊，那么这个所谓的无量寿，其实就是我们的佛性。每一个人都具足佛无量寿这个如来法性，他是无量寿。阿弥陀佛呢，他就用无量寿佛这个佛的名称来这个化度我们，也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具足如来法性，都应该是在都具有这个无量寿的这个本质。只要你愿意啊，跟阿弥陀佛啊去相应的话，那么你就可以到他的净土里头接受他的教法。所以叫做大圣无量寿。所以我们是用我们的佛性，最后我们回到那个无量寿佛的世界，那个清净美好的国土，我们回到那里。各位，今天最近这个新闻扰扰攘攘的讲说是21号，今天是世界末日啊。哎，这个末日的事情呢，啊，不管他有没有来，末日这件事情啊，我想大概不是突然间他要来就来了啊，他可能是整个的这个星球啊，这个有目前我们能在这里生存的这个星球，也许是它慢慢的在衰败、在老化、在生住异灭。以佛法的观点来讲，它有一天真的会有末日，但并不是，它是有生住异灭，有变异，慢慢然后才衰败的。所以末日这种事情对佛弟子，我告诉你免惊，为什么呢？还早得很。怎么说呢？我们要去爱护地球，我们要好好的保护这个地球，是真的。但是呢，我们知道正法5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年。所以你想想看，你现在还在末法的初期呢，现这一世你免惊了啊。但是无论如何，就你的生命来讲，你一定有末法，对不对？一定有生住异灭，你要有一天要毁这个肉体，它就会这个你会死亡的一天。但是死亡是不是真的能够往生呢？我们都大家都不愿意称它叫死亡，我们称它叫往生。那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佛弟子，大家发了这个愿，要往生极乐净土啊！啊，所以要往生极乐净土，可是这个净土是那么的好，阿弥陀佛给我们想的非常的周到。为什么呢？像我们今天啊，这么样注重这一个啊有形的这个生命跟世界，在这个地方执着的这么重呢，他告诉你说有一个世界跟你这个地方很接近，那就是净土里头的凡圣同居土，你现在就应该开始修行。然后有一天，无论你有过没有过，你修得好修不好，只要你愿意来，我一定收。所以每一个人通通都是保证班的，你高兴不高兴？你高兴。哎，去了以后呢，那个环境比较好，你可以在那里修行，而且每天可以接触到极乐世界的圣众、极乐世界的无量的菩萨，你向他学习成长，那你自然就成就，这好得很呢。然后最后成就那个无量寿佛的那个本质，所以那就是我们的如来法界。可是来人间却别忘了，你必须要来人间，你的生活的庄严、生活的华喜、生活的有慈悲、幸福、修和的有意义、有价值，那这件事情那叫庄严。但是要达到真正的庄严，必须是你不起情染、不起执着才可以。这怎么说？那个人是企业家，他赚很多钱，做好多好事，你很羡慕他，可是你赞叹他可以，可是回过头来也不能自贬自己。如果你是一个工人的话，我今天看了一个新闻，这个新闻说，他的报道说，这位这个做绑模 盖建筑、盖房子的这个做这个模板的工人，他都快70了，他爬那么高，然后这个报道者跟他讲说：“真是命苦啊！”他说：“他的命很苦啊。”我觉得他们对社会的贡献，社会在制度上必须也应该了解他们，应该有一些保护措施，这是对的。然后有一些对他们的照顾，这是对的。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主观里头就应该要去领会一件事情，看到一件事情，到他70岁还能工作，这件事情多么不容易，还爬那么高。那种工作我做过，我很清楚，真的很不容易。还有这样子的身体，真的是很令人羡慕，你知道吗？他应该在这里去感受到那一份啊欢喜跟福报，他应该是领会到他自己的人生生命，盖这么多房子给人住，他内心头应该去感受到、领受到这一份真正他在行菩萨道的满这一部分的一种功德跟福德。他领受到这里的时候，他才真正感觉到自己做这个工作是很庄严的。各位，我这样跟你讲，你了解这个意涵吗？我们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都在他自己的个体性，都在他自己的生活当中去成就他自己。所以在公园里头打扫的，在市场里头这个维护清洁的，乃至于一个市场里头的卖水蔬菜水果的，乃至于是这个学校的老师，或者是公务员，或者是军人，每一个人都在他那个地方，他真正感受到他自己的那一份这个庄严，他才感受到那一份喜乐。其实生命它是相当由需由自己去认定，需由自己去解释，而看到他自己的意义跟庄严，而不是一个客观的东西来看。你可以了解，一个钻石确实是很珍贵很庄严，但是伊丽莎一样很庄严，在佛的眼睛里。所以一个大企业家跟一个小的工人之间，他是平等，能够如此去看待的时候，他才真的美。所以是不是我觉得我的这个人生的生活经验又比较多元化，比较丰富。我现在回过去以前看一看，我反而我做过的、我看过的各行各业，我自己做过的，我反而都很尊敬他。他也帮助了我体验佛法。所以你自己想想，如果你自己没有在你自己的人生里头看出庄严出来，那么佛菩萨会跟你讲说，请你再把眼睛张大一点，再看看，其实你仍然还是那么多庄严。我看你好庄严，为什么你会觉得还久在叫苦连天呢？你知道这个意思吗？所以我常常都跟大家讲，你如果到郊外去看一看的话，你会发觉树长得很大的、很漂亮的，值得你赞叹。但是一棵小小的、弯弯曲曲的小树也值得你赞叹。在树底下还有一株小小的小草，迎风吹着，它也是欢欢喜喜的跟你说：“先生早安，先生午安。”是不是这个样子呢？你能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你的人生才真的看到了所谓的光明性。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属于这个光明性，才叫做南无阿弥陀佛，皈依的无量光明的正等正觉。我们能如此，那么这个世界里头每一个人都成就了菩萨，每一个人都在那里平等成就了圆满。在这里我们没有一个人会有这种这个所谓的这种这个自卑感，我们也不会有一种说自己的罪恶感， 我们是每一个人都在那里是很光明的赞叹的，我们跟归属于阿弥陀佛这个光明的正性。所以要把这个庄严真的建立起来的时候，一定是经过清净，透过这个清净我们才看出这个庄严，透过这个庄严我们也更容易看到更多的清净。所以庄严清净我们才真正是平等的。平等不是一样，今天很多人常常把平等解释成一样，这是不对的。平等我们彼此不同，但我们平等，我们都是菩萨，我们来到人间都一样有成就，这才对。所以一念觉，我们念的阿弥陀佛，我们到莲岛的时候，我们一定是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那个光明的世界，我们是一定跟他相应的这个修行。但是要让自己变得庄严，就必须透过六波罗蜜布施啊，一个人布施了自己的劳力，布施自己的智力，好好的去工作，我们对这个社会也是一种奉献，每一个人都在奉献，这不就是布施吗？我们把我们的每一个人尽自己的力，把工作做好，我们尽我们的责任，我们把做对的事情，这不就是真正的布施吗？我们未来要做这个事情，我们了解什么事情该怎么做，那就是叫做纪律，以戒为师吗？那这个纪律除了我们的待人接物的之外，我们平常里头思考的生活的啊一套纪律，理财的一套纪律啊，这自己作息的一套纪律啊，这都是一套纪律，你必须有很好的纪律才可以。纪律就是一套程式，有这我们善于不断的会去调整，让我们的程式修不断的 update 啊，提到我们现在这个我们的需要。那么所以戒律也是随犯随制，让我们的生活过得更好，让我们的人生能做得更好。以前的人并不懂环保，但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就应该大家重视环保，以前不太注意这个问题。但是现在虽然大家喊了，你真的有在做环保吗？这也是戒律啊，我认为这个戒律是今天很重要的课题哦。那么所以以戒为师啊，我们对这个社会上有一套法律，有一套大家营运的规则，有一套这个道德伦理的规范，这些东西都算戒律，我们要好好的去做，我们的人生才会过得好，所以它叫做纪律。那么六波罗蜜呢，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谈，就是谈到安忍这个课题，也就是你要培养耐力，你要安忍才可以。你看看我们学佛的人，请大家回味回味哦啊，佛教的教法是讲什么？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我们皈依佛是希望我们能够跟佛啊产生应感，我将来能够到，能够跟阿弥陀佛的那个极乐净土到那边去，完成我所有的修行，而且那个地方只有苦，没有苦，只有乐。啊，那是经典里头跟我们讲的啊，这个这么清楚的。我想去那边，但是我并不是要去那里享乐，我要去那里精进，我要去那里成就啊。那么那个地方啊，没有种种的障碍，没有种种的烦恼，没有种种在这一个娑婆世界里头的困顿，所以我想到那边去。所以我们好好的修行，那么我们时时刻刻要跟佛应感。可是我问你，皈依佛要跟佛阿弥陀佛应感这件事情，释迦牟尼佛哈，他那么样苦口婆心讲这么多的话，希望我们能够心念着佛，能够跟他起应感。可是要跟他起应感，如果我内心里头没有安忍的心，让我自己能安定下来，我怎么跟他应感呢？啊，我们讲皈依法，我们好好的去实践佛法，让我的人生活得更庄严、更幸福 啊，更能够悲智双运，当然很好。可是我如果没有安忍的话，我的内心只要稍稍一冲动，我的内心只要稍稍一点不安，我马上就脱离了佛法。所以安忍变得很重要。我们说皈依僧啊，就我们的皈依的对来讲的话，我们是皈依的僧伽，但是这个僧他所代表告诉我们的，要教我们的，才是我们真正所皈依的。就是这两个，一个是我们皈依的师父，可是我们更重要的是皈依他教给我们的净清净，内心无染才可以。我们能如此的说，这个生命是不是会过得更好，过得更好呢？而能够在这个地方真正去做的时候，你的安忍变得非常重要。你看看我们的人生，安忍这件课题，我作为一个心理学的研究者啊，我可以这么讲，安忍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第一个课题。我们是生下来就好好懂得去实现，去布施，去奉献，没错，我们要有一套纪律也是没有错。可是你当你有了这些东西要去生活的时候，安忍第一啦。为什么？因为你的心能够安下来，你的挫折容忍度过。为什么？因为在娑婆世界的每一个生命，每一个生人的生活其实都是艰困的，人生真的是很艰困的过程。我从小的时候，大人总是这样跟我讲，我母亲也会这样跟我讲，几乎到处听的都是这么讲，生活不是那么容易，生命是艰苦的，连佛经里头也是这样明白跟你讲，生命是苦的。也许年轻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做苦，慢慢老了以后就会觉得苦越来越多，尤其是老化了以后，走路也不方便，关节走起来都会叽叽哇哇的叫，然后最后连爬都爬不起来了。你知道真的是很苦。所以人轻的时候为了三餐苦，为了事业苦，为了这个提携晚辈苦，为了自己的这个工作上种种的苦，可是老了一样也是苦。可是苦一定是你愿意安忍下心来，愿意去面对它，去处理它，去接纳它，那么你能够去忍受它，那这个生命呢是苦跟乐都兼有的，但是你最后会归于乐，所以是苦中作乐，而不是生命本身就是乐的。如果我们把一个人，一个小孩子，从一开始的基本观念就教他人生是乐的，是快乐的，所以什么东西都要让他快乐，要快快乐乐的生活，快快乐乐的上学，快快乐乐的学习，快快乐乐的过他的生活。我跟你讲，这只教对了一半哦，他还是要去负一些责任，振作起来去面对他自己的生活，帮忙做一些家事，在他长大的过程当中，他应该能够去这个负一点责任，去做一些事情，他在一直到他成年之前，他必须有这个环境才行了。可是我知道今天在教育上这个问题，可能也是未来下一代性格学上的大问题，就是大家都过度的照顾，而忘了他同时也必须学习安忍，负起责任，让自己有更大的能力去应付生活的种种挑战。这个部分是我现在觉得蛮担忧的，这个社会性格上发展的问题。我觉得佛法毕竟他的这个看法确实是很深入的，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懂得安忍。安忍表示自己愿意坚毅的面对困难，解决问题。我在面对困难、解决问题、克服难题的过程当中，不但我开始有了成就感，我累积了经验，累积了知识，看到一些这个整个人与人之间互相合作的种种的一些道理。所以坚忍这件事情， 安忍这件事情是我们人生非常重要的课题。我做这个心理的一些研究里头，我看到一个人会变得脆弱，或者他变成心理疾病，或者是导致了他的忧郁或焦虑，大部分是因为他安忍的这个部分，他已经有好长一段时间他想逃避那个安忍，然后才导致了他慢慢的衰，自我功能开始衰败，他最后抵抗不了这个环境对他的一种压力而产生毛病。他每一个人都应该在他的平常生活当中继续的还能够啊，这个安忍下来才行的。所以安忍有三种，一种呢是怨害忍，一种呢叫这个受安受苦忍，第三种是地察法忍，这三种。什么叫做这个怨害忍呢？就是我们受到了一些啊这个挫折困难，或者是别人一时对我们的疏忽，或者别人对我们产生一些偏见，或者是对我们占了便宜，这件事情你心要先安定下来。你能安忍下来的时候，你才有办法啊真正的把事情看清楚，甚至于你才知道怎么去回应这件事情，怎么去争取应该有的正常的一些待遇。其实他是要先安忍下来的，你都还没有想办法去解决问题之前，就已经气得哈抡起拳头要跟对方干起来了，这个是会永远的没有办法得到安宁的啊。